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一铺开，热闹就上来。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这是什么开场白？
这是找不到开场白的开场白。欢迎大家来到开放麦，今天还是开放麦。
对，
我们再次的把我们基督教世界的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社会事件呢、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
开放嘛，开放我们的思想，开放我们的眼界。
对。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几期了，那听众朋友的回应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因为还没播出。对，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啊，这是开放麦的下半场。上半场我们主要介绍了两个关于基督教机构和基督教神学院的事情。
是的，
我们现在呢就也介绍一个，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涉猎。
对，
这个就是关于教宗利奥十四世的一些信息或者
基本情况
或者一些资料。
对，
这个为什么我们又要介绍教宗呢？
因为前任的教宗方济各，他是在2025年的4月份，在复活节嘛，
对，
他去世了。
那
么新的教宗选出之后呢，大家免不了对这个新的教宗指手画脚啊。那我们也正面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新的教宗。信息呢来自基督教联盟的一篇文章。
对。
这篇文章名字叫九个事实帮你认识教宗利奥十四世。
诶，他这是第几任来着？
267任吧。
他是267任教宗啊。是。他将主导天主教教会的教义，并参加国际事务。
对，他是天主教教会的首领。
对，是对首领，最高指挥官。
对。
那我们为何基督教新教，也就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新教宗呢？
对，
其实有一句话哈，这是一个神学家说的，他说，无论我们是否认同教宗在全世界层面啊，确实是基督教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声音。教宗的言行将影响世界对基督教的认知。这也关乎世人如何理解福音派基督徒。
我们无论怎样都不能视天主教于不存在。
对、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存在。而且我们在教义上也有非常亲密的连接。
至少1517年之前的教义咱都是认同的。
对，今天也不是我们做宗教改革式的节目，我们今天不说这些宗教改革的历史，哪天跟大家再聊聊宗教改革的历史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就说说这位利奥十四世啊。
好。
第一条说，芝加哥出生的他叫普雷沃斯特，是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是一位
老普。
对，他是一位出生于1955年的美国人。
但是哈，我想说哈，虽然他的名字我们刚刚念了半天，什么普雷沃斯特哈，我相信以后记住他或者是写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一定和利奥十四是用这个名字。
对，我们介绍过，当他们成为当选教宗以后，他们要选一个先贤圣人的名字作为他们的新的名字。
对，
比如说方济各。对吧？对，他就选择了方济各这个名字。我们知道方济各其实是也是圣徒的，天主教的圣徒的。那么利奥，等会儿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可不得了。你想，有14个人都愿意用他的名字。
对，排得挺长。
我看到一个细节，芝加哥，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说这个即将谢幕的
三一福音神学院
的时候，也是在芝加哥。
是。
那么这位也是出生在芝加哥。看来芝加哥在美国的基督教历史中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对。
但他是个天主教家庭长大的。
当然他现在也在天主教。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这意思。我们上次说的三一福音神学院是我们新教的。
那当然。他和之前的那位教宗有没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履历呢？你有没有发现？
有啊，对，他们都到南美去过。
是的，那位是从阿根廷来的。
阿根廷来的。
对，他是从秘鲁来的。对，他大部分时间在秘鲁度过，那位大部分的时间
在
阿根廷
度过。
对的。
但是为啥他把第一点是作为他是芝加哥出生的，而且是首位美国籍的教宗说出来，确实也是。说白了他是美国人。上次那个方济各呢，他就是
阿根廷人，
他就是南美人嘛。
而且他家是从 欧洲移民
到南美
去的。这位呢他就是一个美国人。
对，那这位利奥十四世啊，他现年69岁，他就任教宗的年纪比近年几位教宗上任时都略为年轻。
对，指望他能多多的在这儿存留一段时间是吧？
是这个意思。
那看上帝的旨意了。那么我们继续介绍这位利奥十四世啊，他自己当然也是个修士了。我们知道这些教皇他们都是修士出身。
对。
他本身是出身于奥古斯丁修会的。
哦。
那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刚刚去世的那位教皇圣方济
克，
他是耶稣会的。
对对对。
耶稣会是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出于反省和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成立的一个新的修会。奥古斯丁修会时间比较久，他是当时天主教三大修会里比较小的一个修会。另外两个我们都知道，一个是圣方济各会，一个是道明会。那么奥古斯丁修会出过一个名人，
马丁路德。
对，推翻修道主义的马丁路德，他出身于奥古斯丁修会。奥古斯丁修会比较强调的是个人的苦修。
那关于这个利奥呢，我们再介绍第三个哈，他是高学历与多语言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利奥十四世啊，他拥有显赫的学术背景。我们来听一下啊。1997年他获得维拉诺瓦大学数学学士学位。
哦，现在的教宗是数学学士。
是。随后在芝加哥天主教联合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
哦。
完成了修院培育之后呢，27岁修会就派他赴罗马深造，在宗座圣多马斯大学，也被称为天使大学啊，先后取得教会法硕士以及博士学位。
看来是对这个教会的立法会对这个组织结构有比较深的造诣。
肯定就是有意培养的嘛，对吧？那他呢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在秘鲁担任神学院教授期间呢，曾讲授从教会法到教父学等多元课程。
对，我在看到当上一任教皇方济各去世之后哈，他们在选新教皇的过程中，他们比较注重的是语言能力。那我们在开放麦之前也谈过各种语种的不同哈，导致这个人们的信息传递。那么尤其是作为一个教皇，英语你应该懂吧，因为英语是世界普遍使用的语言。那你身处在罗马，你得懂拉丁文吧。你要不懂拉丁文，那个古圣经什么的你都看不了了。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为什么又都懂西班牙语呢？因为这两任教皇都是从南美出来的。我们知道南美国家除了巴西是说葡萄牙语，其他的国家都是在讲西班牙语。对。所以他这位新教皇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不奇怪。
我觉得还不奇怪一点哈，就是这些修会啊，个个都是这个
饱学之士。
饱学之士，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讲过到中国宣教的那些
利玛窦啊、
方济各会的、耶稣会的，就是这些修会不派出了一些宣教
士
来到中国呢？他们都是饱学之士，熟读圣经，
对，
并且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二样的这个
自然科学专长，
对，专修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利玛窦把这个几何原理带到中国，
对，
汤若望把天文学
现代农历，
对，现代农历
带到中国。
对，
对，
天主教真的是对这个学习非常重视。在中世纪的时候，在几大修会啊，真是担负起了大学。大学实际上就是从天主教兴起的修道院开始，就是开始建立这种学习的风气，抄写这种圣卷啊，抄写这些古本啊，都是他们保留下来的。
道明会呢，它本身就是研究神学教义见长的。方济各会肯定就是在慈善方面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专长。那么到了耶稣会，我们刚才说耶稣会是天主教反省的结果，可以说是改革派的产物。那么他们就是以把传播福音，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生活修养，因为他们当时反对的是奢华浪费之风、腐败之风。
对
啊，所以他们为了方便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程度差距是蛮大的，
非常大。
所以他们借着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理性主义，对，包括他们在各个科技上的突破、神的恩赐，他们就把自己掌握的比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带到世界各地去。对，
满腹经纶的人。
我们刚才提到了 他自己有这个长期在南美担任圣职的这样的经历啊，就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他和上一任教宗方济各的关系。
嗯，
毋庸讳言哈，利奥十四世的晋升与方济各教宗密不可分。方济各早年便委派他协助管理秘鲁教会，2014年末任命他为奇克拉约教区宗座署理，就是主教了。然后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其实他都是被方济各提携的。
嗯，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不太一样。在天主教啊，他其实是用人事任免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各个教会的，因为枢机主教啊，各地方的主教啊，都是由梵蒂冈罗马教会的总部，由罗马教会的教皇来任命的。
嗯，
所以他通过控制各个地方的主教呢，也就控制各个地方的教会，他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体系的。在我们基督教新教里面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松散的连接。
对，我们的这个牧师啊，往往是由教会选举啊，牧师自荐啊，经过前任牧师的考核呀，同宗派的其他牧师的考核呀，这样确定牧师的。他们确实是有罗马出来的一直任命令出来的。
哎，但是他教皇就是选的咯，
教
皇是，
对、啊、
教
皇没有人能任命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枢机
主教选的、啊、
就是这一任教皇往往具有更多的去影响下一任教皇人选的这种能力呢、
嗯，我觉得他也需要这样，
对
对，他因为他必须保持他的这种传承性嘛，
对，
你不可能选一个跟我完全对立的，你这个传承也就很难说了。
对对，
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关于利奥十四世啊，
嗯，
他说这一次的选举呢是打破了禁忌，哎，我们来看一下，
嗯，
当枢机团召开闭门会议时呢，他迅速成为新任教宗的热门人选，但这次选举必须克服一个延续数百年的一个不成文的禁忌，就是避免选择美国人担任教宗。哦，这个意思。
对，他们其实就觉得美国太强大了。
对，他说到了，他说是鉴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教会长期担忧来自美国的教宗可能被视为与强权国家存在政治捆绑。
对，
那为啥这次这个突破了呢？
我觉得前任主教对
起的作用大，
对，起的作用很大。对，虽然他去世的非常的突然，
嗯，
但是他还是做了很多的铺垫的。
对，还有一个也是，这个老普啊，他尽管生于美国，但他的牧会啊、他的主理啊、他的教区啊，多在海外，并且他有双重国籍，就是美国和秘鲁，所以呢，他这种国际化的牧养视野呢，也成为他可以突破禁忌的一个因素。
嗯，那我们来看看他给自己挑选的这个名字哈，利奥十四世。
对，
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字深受欢迎，竟然有前面有13个人都选了这个名字。
嗯、虽然前面有13位利奥了哈、
嗯嗯，
但是这个距他前面第13位已经有120年了。120多年了，
1903年嘛。
对呀、啊，
对，就是因为利奥一世的名望，导致大家都对他从心里头这种向往哈、
嗯，
愿意跟随，所以都愿意选这个名字嘛，
嗯、
对吧？利奥一世呢，他是在公元的五世纪的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的教皇，
440年的时候，
对，440年的、
嗯、
对。
利奥一世呢，他也被称为大利奥，
嗯，
是天主教历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教宗。
没错，
刚才你说了，他是这个五世纪哈，五世纪任的教宗，他461年去世，其实没有多少年，大概有21年的样子。
嗯，
但他是早期教会中最具影响力的这个人物之一。
那当然，
我想很多人对利奥一世的印象或者有印象，就是因为他在匈奴入侵罗马的那个时候，
嗯，
他有一段最被广为流传的事迹，
嗯，
也就是在452年的时候，匈奴王啊叫阿提拉，
嗯，
带兵攻入意大利，兵锋直指罗马。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已经面临了被蛮族攻陷，
嗯，
而且也面临国毁家亡的这个地步，
嗯，
皇帝都跑了，
嗯，
皇帝都在那个君士坦丁堡呢。社会结构也已经成为散沙了，
嗯，
每个人都顾着自己的性命，到处逃难。
嗯，
当时啊，这个阿提拉围在这个罗马城外，
嗯，
这时候利奥一世亲自前往和他会面，
嗯，
跟他谈判。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啊，
嗯，
有传说说他手持十字架，代表上帝的权柄，然后跟阿提拉匈奴王 来谈判。至于谈了什么没有记载，但有一些传奇性的说法，就是说他劝他顺服，不要烧杀抢掠，最好退兵，因为他也是上帝所使用的。而且当时有些传说描述他的白胡子飘飘，整个人非常的庄严，手持那个十字架的权杖，
对，
就站在黑压压的这个匈奴士兵之前，
对，
显示出非凡的胆量和勇气，
对，
以至于这个匈奴王非常的尊敬他。奇妙的也是在这儿，这个匈奴王居然撤兵了，就是没有进到罗马城内烧杀抢掳。
是这样啊，
嗯。
有两件事相隔很近。
嗯，
我们先说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罗马从至强已经开始示威，经常会被蛮族啊或者匈奴啊去骚扰打击。当时的蛮族啊，就是现在我们认为文明程度最高的西欧，德国、法国、
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萨克逊人、
萨克逊。
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罗马的渐衰，军事力量也被打破了那个不败的神话。
嗯，
刚才海伦给大家已经介绍了，就是在公元452年呢，阿提拉呢就其实他是陈兵罗马城外。
对。
那么大家都认为罗马顷刻之间会被毁灭，大里奥就去跟他谈了，对吧？谈的什么？各有各的说法吧，反正他退兵了。三年之后，更凶残的一支部队进来了，就是汪达尔人。
嗯，
汪达尔人到现在为止也是说起罗马来，大家都觉得和噩梦一样。
对，
他严重的毁坏了罗马城。
嗯，
那么在汪达尔人这次的这个过程中呢，大力奥依然发挥了作用，他没有能够阻止汪达尔人对罗马屠城。
嗯，
但是他阻止了汪达尔人对教会的侵犯，他最大程度的保护了教会，保存了教会。那我们知道当时的蛮族，他们连文字都没有，他们更没有法律，他们都是习惯法，他们来了以后就按照他们部族的那些习惯烧杀抢掠，对吧？
对。
那么皇帝被赶跑了，军队被打跑了，那么组织社会的这个事情就落在了教会的身上。
对。
包括那么多尸体总得有人收吧，
嗯，
那么多兵他得吃饭吧，
嗯，
那么教会在大力奥的带领之下，第一保全了教会，汪达尔人没有敢对这个教会进行下手，
嗯，
据说当时罗马城70%-80%的人被杀掉啊，最后其实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利奥带着教会的这些修士苦撑着这个局面。
是
我自己到罗马去的时候，我记着罗马在历史上有一次被杀的就剩下不多的人了，应该指的就是王大人这一次屠城。对，
嗯
嗯。好，我们就利奥名字，但其实现在新的教皇和这个大利奥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中间隔了12个利奥，
各种利奥，
各种利奥。对，
嗯。
好，我们看一下第七个哈，关于这个利奥教宗我们需要认识的。
嗯，
他说梵蒂冈观察家普遍将利奥十四世定为天主教内的温和派或中间派，但在教义与道德议题上呢，他更倾向传统立场，比如他明确反对安立女性执事，他坚守天主教会男性独任圣职的传统。
嗯，
那他这种保守呢，也在 LGBTQ plus 议题上，他的态度也较他前任方济各更为谨慎。
其实方济各是稍微有一些开放的苗头的。
嗯，因为这个利奥十四世啊，他多次对性别意识形态提出过警告。
嗯，
他批评西方媒体宣扬与福音相悖的信念和行为。
对，
他特别提及同性恋生活方式与同性家庭。
对，
是不合圣经的，是跟圣经的认知是相违背的。
嗯，我们再从第九点上来看一看利奥十四世他有什么特征哈。
嗯，
他本人在反堕胎议题的立场上坚定而且一贯。
嗯
啊，怪不得福音联盟要来重点说
他，
他其实在价值观上还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是吧？
嗯，
那么这个人他是以对生命议题的公开坚定立场而著称的，对吧？
嗯，
他在担任秘鲁助教期间呢，他积极推动保护未出生的胎儿。
嗯，
对，参与组织他在的那个教区叫做奇克拉约的教区的为生命游行，并在社交媒体呼吁时刻捍卫人类的生命。
嗯嗯，对。
他现在包括对安乐死的反对，包括对堕胎的反对，包括对 LGBTQ 的反对呢，导致他是有一些保守主义的色彩在他身上的。
嗯嗯，
但是具体会怎样也是有待观察。
对，
那么作为一个如此大的宗教团体的首领，他可能也不一定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是是，
对那些枢机主教们，那些白头发的黑头发的绕在他周围的那些红衣主教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他的一些作为，而且他也必须平衡他们之间的
这个
关系。
他要平衡很多势力。
嗯
嗯, 嗯，好，那我们把利奥十四就作为我们开放麦的今天下半场的第一个议题哈，跟大家分享。福音联盟呢，它有一个
附记，
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尽管这位教宗的生平令人钦佩，其对生命权的捍卫也清晰可辨，但他就任初期的言行已再次凸显天主教的独特立场，就是这些传统如玛利亚敬礼、罗马教廷的权威仍与合乎圣经的福音信仰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可以预见他的任期将继续强化这些特质。我们的呼召始终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既尊重态度，了解这位全球宗教的领袖，也当持守福音的明晰性，唯靠基督的忠心，并为此持续祷告。
阿们，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
人
的身
上。
身上，
对的，
对
的，对
的。只要天特会议的这些信条不被最后的改变，
对的，
他们在基本教义上还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天主教本身，
我们和他们还是，就新教和他们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当然，
对。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好不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哎，这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的一篇文章，
对，另外一篇文章，这也是2025年4月8号来自福音联盟的一个文章。他说内容最丰富的改革宗查经课程为何来自非洲？
这确实有点奇怪。
哇，这一下让我们的目光穿越大半个地球哈，我们要来到非洲。
对。
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就说在非洲啊，肯尼亚，当有一位牧师在教会讲道时，他对会众说，人是可以通过行善积德获得救赎。诶，有意思的来了，这个时候教会里面呢，就教堂里面大约坐了有80多个来自附近孤儿院的孩子，他们从小学2年级到高中不等，而这些孩子呢在听到以后就陆陆续续的告诉自己这个基督教园区的老师说，这个牧师讲的和圣经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是错的。哇，这是真是很有意思啊，因为怎么孩子那2年级到高中哈，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们居然能辨别出一个在讲人通过行善积德来获得救赎，居然能识别出里面的错误。
对，这是真的了不起，
这是很了不起的。你跟
我
女儿说，她啥也不知道。
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学装备呢？
对呀、怎么会这么小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装备和辨识呢？
对，
哦，原来这篇文章写到，原来这些孩子刚刚完成了为期30周的罗马书每日查经，因此呢，他们对恩典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理解。并且这些孩子呢也正在参与一个长达553周的查经课程。
553周相当于是十多年、
对，他们不光是说查经，他们还要背诵圣经，还要思考问题。所以这个话就引出了他们所用的这套查经课程是来自于哪里呢？原来这些孩子他们被装备是来自于一个叫拉斐基团体圣经研读的课程。
对，
这是在美国发行的。
对，这个课程呢是由改革宗神学家编写的。这个时候我就想跟海伦讨论这个问题了。作为一个我们已经信主10年的，海伦已经有20年的基督徒，我们接触改革宗神学也是觉得有一定的难度的。而且我们想在我们的周围谈一谈改革宗神学，往往是很少能够得到呼应的。那么在遥远的非洲，我们认为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那样一个地方，竟然装备出如此好神学根基的一批孩子，那么这个事工确实是蒙神喜悦的。
是的，而且这个事工啊，是由一位姐妹带出来的。
对，
她今年都要90岁了。
对，
他是在去非洲宣教的一个宣教士。
是的，
他在75岁退休之后，他就想到我要把这个改革宗信仰的教义，编成一些课程，
对，
引到非洲。
对，他们最开始 服务的这个事工啊，是 BSF 的课程，
嗯，
也就是我们北美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那儿接受过装备训练的，
嗯，
它就是个圣经学习，
嗯，
然后后来呢，它在这个 BSF 的教材的基础上，它更加完备。因为 BSF 是大约为20卷圣经的这个经书做了每日解经学习
的
资料，
是的，是的。
后来他呢，把圣经的66卷书整个做了一遍，
嗯，
上帝纪念他的这个付出吧，他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的工作呢，也导致他现在结的果子满满。
嗯嗯，刚才我们说了哈，他70岁的时候，他从 BSF 退休，他就开始专注这个拉斐基事工，因为退休嘛，所以 BSF 给了他一笔资金，他就把它用在了乌干达建立孤儿院。
嗯，
而且呢，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加纳，他都建立这种孤儿院和学习圣经的学校。
嗯，
大约5年后哈，他发现用的这个拉斐基这个教材呀不够用了，所以他自己就提议想做一些类似 BSF 一样的这种查经教材。
是的，是的，
对。
他召集了一群改革宗的教授和牧师来撰写这些查经学习的资料，然后整个的一群人一起的服侍，把他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呢编成教材给这些孩子使用。这个给我的冲击还是蛮大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有成套的教材，有非常完备的教学体系，但是我们现在孩子在主日学啊，在查经班啊，接受的神学装备是非常的浅的，
是
也是非常碎片的。
你说的对，
是远远不够的。
是，
我们缺乏这样的信心，我们也缺乏这样的一个力量来推动这件事情。
对，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位姐妹做的这几个圣经研读材料的撰写哈，
嗯，
她是经过10年的时间，然后邀请了非常多的改革宗的神学家来为她写这样的一个教材。
对，
到目前为止呢，他与23个非洲教派建立了合作关系，
嗯，
那这些教派呢都经营着约20000所学校，
嗯，
所以在未来10年呢，他们这个拉斐基的研读中心啊，预计至少会有1000所教会学校同时采用基督教古典课程和拉斐基圣经研读教材。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由来，就是说居然在非洲出现了内容丰富的改革宗查经课程。
对，
原来都是来这位女士，也就是这个姐妹。
对，这个丰富的改革宗课程应该来自哪里呢？应该来自瑞士啊，应该来自德国，应该来自英国，没想到是来自非洲。
是，
这个真的是求神纪念这位忠心的仆人。
是的，是的，也看到上帝也不偏袒人。
对，
只要愿意为他摆上，愿意为他奉献的这样子，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神都使用。
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开放麦就是开放眼界，开放思想，所介绍的文章、报纸、摘要啊，我们就到这里。
嗯，
我不知道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有什么想法呢？
嗯，
如果想和我和阳光交流呢，也欢迎你们到我们网站下的留言板，可以留下你的想法。
嗯，
那也欢迎来信、来电，
写邮件给我们，
对，交流。那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喽，再
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